无相念佛就是实相念佛。但那本书的内容你们去看一看，他究竟在讲什么。我认为的确有他邪知邪见的地方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你静坐都很难得到禅定的情况，那么你专注你这样一个拜佛的动作能得禅定吗？不太可能。然后没有修观，没有观这个缘起或者观无常，你可能到无相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上次他是想得天真啊，居然就是跑来，上次我们在七楼上课的时候，他拿一大堆书来，我好像有预感一样，我说你拿开这些书，我不会看你这些书，就是这位这个无相念佛的弟子送我一大堆书啊，好，要小心这件事，还是根据经论比较好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未到地定呢，就有这种现象出来，而且还有什么现象，就是我们虚云老和尚讲的一些现象。这时候呢，算是一个不正常，跟正常人不同的不正常境界，就是有什么，会有一些异能或者灵感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神通哦，因为你没有修神通哦，只是你心细致了。有什么样异能呢？你夜间静坐的时候可以看到太阳，不是，这不是胡说的哈，就是你可以隔到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你身体没了，这房子也没了，你可以看到太阳，好，感觉虚空里面很光明，这是一个现象哈。或者是呢，就是虚云老和尚讲，他可以隔着墙看到那个人去出供嘛，去上厕所，那个只是心寂静出来的相哦，只是未到地定哦。我虚云老和尚本身他对于这个事情没有夸张，他说这也就是禅相。可是有一位我们的大德解释这件事，就说他是神通了哈。这个大德我也不提，是比较偏向道家的，也讲静坐的哈。好，那他在他的里面话就把虚云老和尚这个情形解释成什么？解释成已经得禅定得神通，其实不是哈。或者呢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静坐的时候见到光明哈，或者你白天呢，你却可以见到星辰。这一些事情呢，你要知道，只是一种异能或者灵感，不重要，千万别去执着。还有另外一个异能就是什么？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。我们不要说是得未到地定啊，一般我们心稍微细一点的人呢，也都有时候会有这样灵感。我比如说我那天那个情形，那就是一个灵感而已。那你有些人就这种事就被人家封成神通了，现在有很多标榜他师父有神通的，这种事就叫神通了，那你差得远了，禅定都没有讲什么神通的，是。可是我们现代人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叫你老老实实来学习经论，你不愿意，谁有神通你一定去，这就是我们贪便宜的心啊。好，因为啊，即使是有神通，都还我们戒律里头就有这件事情，不可以随便现，除非你真的是为了度他这个人只能靠神通。我讲我自己一个事情，我被我师父所呵斥的哈。我最近也在改这个坏毛病哈，因为我好像跟你讲过，就造成我很多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不是学过看相，但是可能跟过去生的习气或者是业力不知道，就是我看一个人大概心里就有数。有数呢，我这个人又是说是赤子之心也可以哈，说是我倒没有说一定要你恭敬我的意思，这是绝对没有。让我心一个就是想告诉你哈，你赶快避免这件事情或者什么什么的。但事实上这是多余的，很难。我们要教一个人好好学习佛法，你用相这些来跟他讲说你可能有什么解难啊，从你相上看哈，你的生，因为我真的是可以从你相脸相就可以看到你生命线的长短哈，这个是不难的事情哈。或者从你的眼神啊，从一些东西脸上，因为这个是什么嘛，相由心生嘛。那你的思想其实就你的思想，你的个性，你的习气就决定你的命运嘛，这都是不难的哈。我因为这样看了，多惹了很多的麻烦，多了很多的分别。 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最好呢是什么舍受，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形，但是你不要去再加一个什么价值判断，是要乐还是要苦，就是要贪要嗔。所以我现在练习呢不分别，忍了很多次了。我这两次出去开会碰到人，话到了嘴边还是忍下来好了。因为别人呢，如果说不认识你的人，他会被吓到，他会被吓到，被吓到他恐惧，你又没办法说立刻替他解决，除非他愿意。我讲的，除非你学习佛法改造自己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好，你说去美容去改相不必好，那这是标准的心外求法，什么有法令纹就把它弄掉啊什么的，那些那是无聊到了极点了、啊、好，那没有用，一定要从心上去改。所以我就讲这一边呢也是一样啊，要小心，千万人你就算是有这一点异能你去显露了，到时候就算是他来学习法，他是因为相信你的异能还是相信佛法呢？或者是相信你的神通还是相信佛法呢？很重要哈、啊，很重要。因为我过去就碰到一位不讲在哪里好，反正碰到这么一位出家人呢，他真是了不起哈，那个脚一放石头上，石头就现一个印子下去了。我很简单，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但我相信他是很单纯的，他说这样人家就会相信佛法。我说不会，我说他会相信你这个特异功能，他相信的不是佛法。好，因为有一些咒神通啊是办得到一些事情的、哦、啊，尤其在那个西康啊，就是过去西藏，现在划到西康云南的地方，有很多这样的高手哈，但他未必懂佛法，咒神通，靠咒语来的神通。好，那么我们对于刚刚看到的这些意象、这些灵感，千万千万不要执着，你一直达到那边去的话，你也会失去你的禅定。刚才讲呢，就是说这个欲界定呢还没有清安乐，到了味道定定就有了，但是它呢很微薄。好，就是在你这个远离作意哈，摄乐作意，气动作意还记得吧，远离作意跟摄乐作意的时候呢，就逐渐有一些乐会出来。远离第一个是什么？你远离了欲界的这些触众嘛。摄乐你乐断乐修，然后呢就有这种清安乐出来，但是是非常浅薄，跟初禅是不能比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差别哈、哦，就是欲界定跟味道地定的差别。一个是身体上，身体上在欲界定是如云是影，好，感觉有但不出众。你到了味道地定呢，就连这个如云是影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差别。另外一个差别呢，就是所谓的清安乐。清安乐就是有这种八处的发动哈。我想呢，这个地方我还是，这还是留到那个再讲好了，留到出禅的时候，因为那是真正的八处发动，而且它那个第一个叫做动处的时候呢，就有这十种功德。好，等到那边再讲哈。那么欲界定的人呢，他死后呢就会升到哪里呢？就会升到空居天。空居天，地居天。好，地居天是什么？四天王天、倒立天。空居天就是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。那你得味道地定的人死后呢，就是升到他化自在天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再强调一点，就你想要往生兜率内院，那你要到欲界定那个九住心的后面几住才可以。好，我认为呢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亦复如是，要因心不乱。好，所以修禅定还是很有帮助的哈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本子哈。初禅有五支啊，寻是喜乐一心， 啊，我刚刚已经大概介绍过了哈。这个离呢，就是最主要什么？离开了欲界的烦恼跟业啊，我们有烦恼杂，有身杂染、烦恼杂染跟业杂染，就离开了这个烦恼跟业，然后呢，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喜乐啊，这叫离生喜乐地。寻视呢，是你取所缘，就是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虽然啊修这个七种作意呢，得到初禅，但是毕竟这个初禅呢，离欲界还是太近，所以还要继续的修什么？修七种作意，也就是不净观，也就是这种呢清净的寻视哈。三摩地为彼所依，这一切的禅定呢，三摩地就是定呢，就是所谓的一心这个地方呢，是他所依止的。喜呢是他的什么受用的境界，乐呢，因为心安呢相对就是什么出众，就是去除你的出众啊。或者我们这样说呢，寻视这两字呢，就是你要用来去对治你欲界烦恼的，喜乐呢是来利益你的，心一静呢就是你自信或者自体啊，就是这个任何禅知的自信自体呢，就是这个一心。这个有寻有视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你还没有见到寻视的过患，就是你感觉呢你还需要，因为离欲界还近，你还要这样去寻跟视。寻呢就是什么呢？比较粗糙的，让你的这个水源境现起来。视呢是进一步的去观察，粗细的不同而已。寻视啊，因为你对于寻视还没见到过失，而且呢你在出禅的时候呢，还有什么？你必须要对治诸那个欲界诸欲的这种善寻师，因为你就是靠这些七种作意的诸善寻师哈，有出离寻师、无慧寻师、无害寻师，你才能得出禅的嘛。所以你要保住你那个出禅，因为离欲界还很近，所以你还必须修这样的寻师哈。所以这个叫做有寻有视哈。那什么是寻呢？始终最初率而起，就是他任运这样起来的啊。然后呢，应该是冲悟行进或者忽悟行进也可以，就是他是很匆忙的去，你的心呢在这样一个境界上呢啊，而且它是一个初意缘性，就是它很粗糙的，只是一个概略的，这叫做寻。那么由寻现起以后呢，随彼而起，随彼而行呢，徐立行进呢，细意缘性就是视，更进一步更细的观察就是视啊。寻视呢一般讲起来有两种，我们欲界的人就是什么染污的寻视，就是什么欲寻视、慧寻视、害寻视，还什么国土清理、国土寻视、清理寻视、不死寻视、家事寻视、名列寻视，这些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，就是你有欲的寻视。你看你在静坐的时候去思维，不是欲就是慧就是害，就是简单讲就是贪跟嗔，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人嘛，好。然后呢，你借由修不净观成功呢，离欲得出禅呢，你才算有什么？有清净的出离寻视，也就是什么？出离寻视、无慧寻视、无害寻视。好，那么这个寻视我已经讲过了。其实我们刚才讲八正道的这个正思维哈，就是依于正见，是不是？正见、正思维，思维什么？就是无慧、无害跟出离。但那时候出离就不是单单出离欲，而是出离生死。好，有这样一个差别哈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寻或者视呢，就可以对治这个烦恼杂染跟业杂染。好，烦恼杂染呢，指的就是什么？我们欲界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欲。好，那么业杂染呢，就是欲界的这些恶不善法。这边呢我再强调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有欲的心，你就不可能得出禅，因为出禅是什么？离生喜乐。那更不要说你有欲的事。所以说是这个人已经结了婚，他说他是阿罗汉，你会相信这句话吗？如果他还有夫妻的这种行为，连出禅都不可能，因为他没有离欲， 欲跟定是两个会相互破坏的事情，有定的人一定会离欲，有欲的人就一定不欢喜定。今天我们为什么急急躁躁？有欲，就是因为欲。好，我在讲那个礼拜三的课有讲，就是因为你有贪有嗔有欲，你才会急急躁躁，你的心呢闲不下来。所以真的，我那时候讲课，去年也讲，今年也讲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少欲知足。你要把你啊，你的我，我所的我所，你所拥有的事情也要清理一下，更重要是把你心也要清理一下，有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在里头啊。那么离呢？啊，就是因为你已经获得什么加行就近作义啊。那么离什么呢？就是离这些欲界的烦恼跟业，由修习对治呢，断所自障，就离开这些障碍啊，所得转依。转依这边呢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下面讲的喜乐的那个什么乐。好，我们可以跳下来看，乐呢为以转依者，以阿赖耶识能摄所依。好，令呢，这我跳到下面讲了哈，令身呢一月安是受手所摄，受受所摄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乐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八处？就是有舍界的地水火风来到我们欲界这个五蕴身里头了，这叫做转移。你这时候就不，这个转移就是你这个身体不再那么的出众，这时候才会八处发动，才会有请安乐。因为你的心，你要得了味道的地定，已经接近出禅了嘛。当出禅是更好，就是你的心虽然是欲界的身体，但是因为你的心已经到了出禅那个境界，所以就能够跟出禅天的这些地水火风相应，所以才会有请安乐。好，那个叫做这个转移哈，那倒不是我们讲真正的阿赖耶识转移转世成智那个转移哈，只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果报体哈，这个五蕴身呢已经有了变化，就是由舍界的地水火风来了。好，所言生者呢，就是因为你这样去修哈，由此为因，你这修这些出离寻事啊，由此为缘，那无间所生呢，就叫做离生啊。喜乐呢，就是你这时候喜从哪里来？因为你从这个九住心也好，八段心、五倍舍也好，七种作意也好，你努力了很久很久啊。这时候呢，啊，已获得你所希求的了。好，那么还有什么？你对于喜还没见到喜的粗糙跟过失，所以你这时候会有喜啊，因为这一切。这些欲界的出众呢，你已经遣除了。这个喜呢，比较约心来讲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下面有讲哈，喜者呢，为以转依者呢，依于转世，就是什么前六世哈，或者前七世也可以。你的心悦，啊，你的心非常高兴，心勇，就是什么？你这是心有力量，还要继续可以修禅定，心释。你看心非常的调适，好，心调安适呢，受受所摄，这是喜。好，那那个乐呢，主要是什么？因为有舍界的四大来到你身体里面，所以呢，就是以获得广大清安，身心调畅，有堪能故，说明喜乐。清安就是有堪能性，这时候你的身体不再那么粗重，你一坐呢，出禅呢，你一坐坐七天都可以。就是有程度的话七天都可以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欲界的身体，所以呢你还是需要出来，然后用欲界的断食。这个在禅定中你可以用禅悦为食，但是因为你还是欲界的身体，你还是断食，就是我们在欲界的人要吃的这些食物，但是你会吃的很少很少。 吃的很少，因为你那个整个他们现在有研究嘛，什么什么阿尔法波贝塔波我忘掉了，然后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常的缓慢，非常的缓慢。好，好，所以离身喜乐，这我们解释完了。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呢，远离色的作意呢，现起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喜乐，但是呢非常的微薄。到了加行就近作意的时候呢，这个喜乐就增广。好，可是到了加行就近果作意，直到初禅呢，离身喜乐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是遍诸身分，就是你全身毛细孔无不充满，唯有间隙，这个喜乐到这样一个程度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初呢？啊，这个初禅就是呢，从欲界呢，我们最初开始得到的，所以呢，所言初者就是这个意思哈，因为它的顺次哈。那净律呢，这个我们解释过了哈，以前解释过了哈，净律就是一心啊，然后它是寻视喜乐的一指处啊，就是于一所缘啊，细念寂静。然后又能什么正身思虑。好，那么或者说是什么，他已经断了欲界离染之法。好，是寻视喜乐之所依。好，这个叫做净律。啊，具足呢，这个上面的文我是根据这一段文，我是根据显阳圣教论讲的哈，他就离欲恶不善法故，有寻有事离身喜乐，出净律具足住。具足呢，就是因为你什么，你具足了加行就近果作意。那这个住呢，就是因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这样的多所修习所承办呢，好，那你所得的乐呢，你想要得到这个清安乐呢，无艰难就可以得。好，然后呢无梗塞，就是很顺你就可以得，因为呢到后面是什么，到后面就是无间缺，然后再回到加行就近，到加行就近果作意那边就是什么，已经无功用，无加行无功用住，好，就可以任运的哈。那这样子呢，去向呢，其心呢，昼夜呢，能正随顺，去向临入呢，随所欲要呢，乃至什么七日七夜能正安住。故名安住。所以要真的是，当然我们静坐不是说要求坐得长哈，但你坐得长真的是就是有功夫，能够做到七天七夜出禅。好，那个人真的就是完全不同人。比较能够看到的一个相貌，就是我讲了哈，就像我们初开始心很粗糙的人啊，走路也还不小心撞到椅子啊，走路声音都很大，这时候这样的人呢，他动作非常的细致，为什么？他心都在专注，他有那个正自而住的那个气氛，他关门绝对不会旷荡一声。有时候你要去跟他讲话，他可能反应非常迟钝，为什么？他一直在注意自己的所缘。你讲话，所以我们现在说小孩子反应很快啊，其实不是好事啊。你反应很快，就很容易随情绪去做一些惯性的反应，而没有让你理性的思维有一个空间的加入。而那样的人呢，他你跟他讲完话，他不会马上回答你，他从他所缘出来，然后他会对于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讲到这种这个十种功德里有讲叫做智哈，他会很深细的去观察这件事，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。还有一个相貌是什么，你跟他讲话，他不会插嘴，他不会打断你的话，这都是心不急了，有点定的相貌，动作也比较缓慢了。从外向哈、啊、是可以看出来一点事情的，这个人绝对不会说是跟你走在一起的，旁边有点风吹草动他也就跟着动。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定的人就是这样的，此心随欲转的，清照难琢磨，他就是心很沉。你他走他的路，你旁边有人讲什么话，甚至于就是叫他名字，可能叫一遍还听不到，他心在专注。 我们心不是，我们真是什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，就不能放掉一点利益，就是这个欲。他这时候他觉得乐根本不需外求，只要心一清净下来，这个清安乐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，就是没尝过哈。你尝过一点清安乐，你看这欲界这些东西，那势如粪土，你觉得根本这些东西太无聊了，而且呢，只是让我更不快乐而已。我讲了，欲界这些东西是苦的因嘛，只是令我更不快乐而已。好，这是有这样一个差别哈。这个你到了初净律的时候呢，你的忧愁就没了。为什么不忧愁了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欲了。你有欲的人是什么？害怕失去，你就会有忧愁。还有什么？想要得到得不到，就有忧愁。或者得到了已经失去，也是忧愁。你没有欲就没有这件事。所以记得哈，诸欲求时苦，得之多不畏，失时怀忧恼，一切无乐时。你如果要呵斥欲的话，这一句也是很够的，就是你因为依于欲所求的，没有一件是乐的。求的时候也苦，求不到也苦，求到了害怕别人抢走也是苦。还有一点就是你求到了，你的欲更加强，那个烦恼更重，也是苦。但是终究有一天会失去，别人不让你垮台，你也会失去。那你什么时候快乐过？那我们还是就是要求啊，所以我们叫做欲奴仆，欲的奴役啊。这时候初禅以上呢，就有事情了，他就不需要在他可以什么禅悦为食了。啊，他入定的时候就不需要食物了，所以才有可能什么一坐七天七夜啊。这时候呢，他也鼻识跟舌识也就没有。也就断了，这时候只有眼耳身意四个识。好，那么这个乐受呢，就是跟你的眼耳身相应。好，所以这个乐受的八处里头啊，主要是跟眼耳身哈，主要那边讲的多半是讲身的哈。那么这个喜受呢，是跟意识相应。好，这时候你如果说往生了呢，就升到，就是你有初禅，就升到初禅天，就是梵众天、梵普天跟大梵天，啊，这是初禅天。所以像这个婆罗门教哈，或者说这个，我还搞不太清楚这个四面佛哈，到底是大梵天呢，还是四谛梵音？好，反正就其中一个。要讲婆罗门教的话，他是回到这个梵我嘛，就是到大梵天。他认为到禅定呢，就回到这样一个清净的境界，他还是知道有一个我的婆罗门教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八处哈。八处呢，第一个叫做动处，第二个叫清处，这些是跟风大有关系的哈。养呢跟暖呢是跟火大有关系，冷跟滑呢是跟水大有关系。重处跟色处呢是跟地大有关系。你八处发动呢，一定是先从动处开始发动，一定从动处开始发动。好，那么就是你感觉什么？你感觉你身体好像会动。好，其实呢是身内觉动而外无动向。这时候最主要是舍戒的风大来了。我们以修属习观的人呢，就是你刚开始心细了以后啊，就不只是能够察觉出入习，你可以察觉什么中间入习跟中间出习。再过来之后呢，你就感觉你的毛孔在呼吸，这跟道家讲的有点类似，就是他们什么第一个是腹习嘛，啊就胎习嘛，然后归习嘛。他的胎习呢，就大概是到初禅，就他感觉全身，其实不是说那时候毛孔才会呼吸，是我们本来毛孔就会呼吸，只是我们心太粗察觉不到。到了四禅呢，出入息没有了嘛，就是归息嘛，啊，所以他们是的确有修禅定的哈。那么就跟我们这样类比哈，那这个风大哈，舍戒的风大来呢，八处第一个动处发动的时候会有什么呢？它是从你的头、背、腰、肋、足 就是往后边呢，就是他们所谓的什么督脉啊，一直下去。那么这边呢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讲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就是可能经历过才敢讲哈。所以你感觉你这个衣服哈，好像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距离，因为你感觉毛孔呼吸了嘛，就感觉不是粘在身体上了。我们现在觉得衣服是好像是包在我们身体上了，其实它中间是有空间的。你会感觉到，就是感觉那边在呼吸，感觉这个身这个，因为已经也有持身法哈，它也因为在欲界定的时候就有持身法嘛。这个坐得很挺，然后感觉这个好像有一段距离了。好，那么渐渐的呢，照玉学士理论讲，多半是从头开始，就是这个舌界的风大先来，风大先来，所以你的动处八处里面动处先发动。好，但我讲了，那不是我们初开始静坐那个晃动，这时候是什么感觉呢？是你心里头觉得有动，但是外面一点动向都没有。要讲穿了，风大就是他们这个道家一般讲的什么气，或者他们什么什么脉轮开始走啊，因为他们也是有多少实修经验的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舍界风大来了以后呢，就是他感，你还会感觉到呢风大哈，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，我看一看，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呢出席，出入席的出席，感觉顺这个风大呢，你就感觉非常的轻，因为风大有这个轻跟动嘛，就有这个轻处出来哈。那这个八处呢，我顺便念一下好了。入席呢顺地大呢，你就有这个重的感觉。好，入席的时候顺地大就有重的感觉，出席呢顺风大呢就有轻的感觉，入席呢顺水大的时候你就有冷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出席呢顺火大就会有热的感觉，这跟席都很有关系的哈。那入席顺地大的时候就会涩。好，入席呢，如果说出席如果顺风大的话，就会有动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这个入席顺水大呢，就会滑。好，出席顺火大呢，就会痒。但是有一点哈，虽然它是痒啊、暖啊、冷啊、滑呀、啊，它可不是像我们一般那种啊，它是一种舒服的，但是清安乐，就你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是舒服的。不像我们现在有点痒想要去抓嘛，或者感觉这个重啊，因为地大嘛，就感觉出重，不是，它是一种舒服的。这个清安乐来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这个头顶感觉一重，就这个动处先来，从头呢到背到腰，肋骨到你的脚。好，那下面还有一些我想不讲了哈。就是它有所谓的这个有这个竖发啊，这八处发呢有竖的发，有横的发，哈哈，这个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摩诃止观，因为我觉得这边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哈，我们时间实在有限哈。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八处发动。好，我讲一件事情，也是帮大家有点遮法眼哈。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，有一位居士来问的。他说呢，他参加一个道场是修念佛三昧，就是这样子阿弥陀佛这样踩着脚念的。然后呢，他感觉呢，他有一点这个痒啊、什么滑呀、这些事情出来，他就请教那位法师，那位法师就说你八处发动了，要得清安乐了。我们可能吗？完全不可能。我师父给他答案是说，你身体不对了，赶快看医生。身体不对了，你那些处不是清安乐来的处，是真的因为你那样四大不调嘛，晚上不睡，念一天一夜，在那边踩着脚念阿弥陀佛，我这都不晓得从哪创出来的招哈。经论里头的话不听，你修波州三昧之前呢、啊，波州三昧是常行三昧啊， 你一定禅定要到一点程度才可以的。你连止观都不会修，你在那边精进念佛是叫你这样念法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喜欢作怪，就认为自己很有成就感，我24小时都念佛，佛还告诉你要睡中夜的，结果你念了24小时之后是怎么回事呢？睡个几天吧。这个人都奇怪啊，就是正常的事情他不愿意做，他竟搞这些不正常的，还是认为自己很有修行。我今天讲不是批判任何人，凡是有这种作怪的跟佛说的不一样的，你就少参加吧。嗯，对，违反自禅法则嘛。因为你看这边都还讲了说你是欲界的身体，你入定最多什么，出禅最多什么七天七夜，你还得出来吃东西的，是不是？那些本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构造，能够，你听我讲一件事哈，你如果不常静坐的人，你想勉强的过午不食，你都困难了，因为耗掉你体力最多的不是这些劳力的事情啊，是你的心散乱啊。有些人心越散乱就越想吃啊。这个不是说我们啊说这条戒律怎么样，你要有程度啊。你要是像现在的出家人一天到晚忙这些事，你叫他怎么个过午不食，然后就偷偷要泡东西这些吃干什么呢？过午不食的用意是在哪里？是帮助我们调伏我们的欲，让我们去修禅定的。你要去做这么多的事，你结果把胃都搞坏了。是啊，有些寺庙建设背那么多扛那么多，你叫他晚上不吃可以吗？这个违反自然嘛，你说的是不是？还有说所谓的不倒单，我也在那边说明一下，你要静坐都不行，你弄个纸箱子坐在那睡觉干什么呢？哎，他们多半是坐在那个楼梯底下，或者其实就是靠着睡觉，什么不倒单呢？就是照样是睡而已啊，这样就去炫耀了吗？这都是不走正常道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起来就是散散乱乱的嘛，觉也没睡好嘛，结果都弄得驼背啊什么这样子的嘛，因为他是靠着睡嘛。我们看我们昏沉的时候的相貌都是这样子嘛，其实就是坐着睡而已嘛，什么不倒单的，是不是？佛并没有叫我们这样，佛是叫我们什么初夜后夜亦无有废，就你还至少要睡中夜。我们读一些师地论就有这个话，就是你十点到两点，这是合乎自然的。你的心啊，在这个子时的时候一定要休息，你的肝也要休息。然后呢，佛还同意什么？你就是这个已经是讲你什么勤修勿逾期了，是整天静坐了啊，就是你静坐一支香，精行一支香，最多呢托钵回来吃饭也是很慢的，不会让你心散乱的。这时候佛还允许你有个解劳眠的，对你太累还可以打个盹的，这是很合乎我们欲界人的这一个构造嘛。但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调伏烦恼上没办法，就要标榜这些怪事儿啊，一天一夜的精进念佛啊，再不然就是什么不捣蛋，你根本有调伏烦恼没有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要是更拿这些东西去炫耀的话，那真是更愚痴啊，这是想不出招来创出来的招，是不是？你平常没有静坐的人，你去看看这个庐山慧远大师，他是有静坐修止观，然后再行波罗三昧啊。他注解的这个所谓的禅经很多呀，他是修止观的人。我们现在把他说成持名念佛了，这是对他很对不起的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读这个道安法师讲的什么道行般若经，然后决定出家的。他见佛的一个地方叫做般若台呀，就他是给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般若台呀。所以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啊，好，读了这些呢，就千万就是老老实实的，你不要去作怪。什么叫做成功啊？成功就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，一个定向的累积， 那过程之间就是成功的，你根本不必执着到说一定到那目标，因为我们的什么，你是三世的什么生生不已之流啊，你这个是可以业果相续的。成佛这条路是很长的，我讲了，就算是你开始取入定也要三大阿僧祇劫，第一阿僧祇劫就是你到出离地啊。你急什么？你急就是对于什么，你对于业果相续可能还因果的道理还不太相信，总认为有点方法可以超越，就是不老实嘛。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有这么便宜的事，佛这些法门都不要讲了，弥勒菩萨这些法门都不要讲了，就教你一个最后十念不就结了吧。好，我这不是针对谁来批判的，而是感觉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搞成这个样子，那只好在这边去作怪。好，然后我这一口气要念十念，叫做十念法，佛没有这样子说呀，佛真的没有这样说。你如果说这位哪位法师下次这样说，你说请问你是祖师说还是你能有什么经论的根据我看看啊？这个闲话少说，我实在是这个习气太重哈，真的是觉得我们这样实在是这个佛教真的是要再这样下去，真是年轻人会相信吗？你不讲道理年轻人会相信吗？是不是你不能帮助他调伏烦恼，他要相信吗？我讲了很重要，再强调一句哈，我们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不能只皈依佛跟僧啊，最重要是皈依法呀。我们的皈依佛承认什么？皈依佛承认就是有一个主宰的，有一个万能的可以救护我的，实在是要靠你的信愿行才能救护哈。那么皈依僧就是什么？他是我师父，我就听他的，变成这样子了，都没有皈依法。佛的经论嘛，是他的法身设立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哈，这个八处这些，我希望呢大家不要执着这些事情，就算来了又怎么样？你心里头哈，我只是介绍，千万不要背这些东西哈，你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了。到时候你真的来了，哎呀，我现在是动处，是轻处，好了，马上没了哈，马上没了。好，重要的就是呢，我现在鉴别就是这个初禅的四种功德相，它有什么呢？第一个空，好，空就是你动处发动的时候呢，你呢因为它是什么离身喜乐，你就感觉什么心空，就是没有这些烦恼。还有就是身空，我们讲过的，它不只是如云似影，它感觉身子也空。第一个是空，你如果有这种八处的可能性，好，有类似的情形出现，但是没有这个空这种功德，这个空不是讲我们毕竟空的空哈，就讲是身空心空的这个空哈，这种感觉的话，那表示你那个八处不真实。因为第一个发动就是动处，动处就有这四种功德。好，空再过来就是明，这时候你感觉心里头非常明亮。好，我们常常那种说是我一念不生那种尘呢，尘是非常暗的，很暗昧的，但是呢因为你明镜而住才叫做禅嘛。明镜，明就是什么，你没有妄事所缘境嘛，感觉心非常明亮。好，定，这时候呢就是定的相貌，就是什么，你没有这些闪动的现象，就是很少的妄想。好，智呢，这时候什么呢，你的心特别的明丽，这时候要修观就真是非常非常好了，你的心的堪能性很明利，很容易去觉察，也呢帮助你的思维。所以你看禅定重不重要，也帮我上次讲了，我们在那个礼拜三的课有讲嘛，心跟智嘛， 就是你的觉察力、你的观照力、你的记忆力、你的专注力，他这边是用智，其实都是由禅定来的。好，那么说真正的智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你的判断力、你的抉择力，是不是啊？依于理性的啊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善心生，就是什么善心是什么？你的惭愧心会出来。惭愧是善心所里面很重要的，还有一个你呢，信心会生出来。好，这时候你感觉呢，因为有可能你在出禅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是佛教徒，你念弥勒菩萨，你就可以见。我们那天有讲，你就可以见弥勒菩萨，因为靠你禅定的力量。这时候你对于佛法的信心，你对于圣人的信心，那就是非同小可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理论上我相信，但是真相信了吗？还不一定。但有禅定这样子，能够在禅定里头见到弥勒菩萨，不是等死后啊。禅定，您的这个庐山慧远大师呢，一生三次见阿弥陀佛，不是死后见的，是活到其中有一次就在这个波尔台上见的，不是等死后的，就是因为有禅定啊。这时候你的惭愧心就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凡夫嘛，还有很多的不足嘛，然后你对于这个三宝的信心就会增强，还有一个呢，你这个对于佛法僧三宝的敬恭敬心也会增强。我们现在呢，我认为现在人对出家人的恭敬心是很低很低的，当然要怪出家人自己。因为出家人最主要是什么？要说法嘛，要给你一些解除烦恼的法嘛。但我们现在出家人有点颠倒，有点颠倒。好，不是给你法。好。
师傅，请问一下，那怎么知道见到菩萨是定境还是幻境？
啊，很简单，我上次有讲过，你可以请问他佛法，请问他佛法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你问得很好。有一个大圣庄严经论吧，就是有一个守五戒的优婆塞，这时候魔现32相80种随行好，来到他前面，来到他前面呢，要我们一般人这还得了啊，有点神通我就要磕头了，更何况是32相80种随行好。但是呢，他就是说你不是佛，他根据什么？根据三法印，你讲出来的话不合乎无常，不合乎无我，不合乎涅槃寂静，所以你不是佛。记住啊，三法印就是你由这个来验证是不是佛说，是不是佛。问呢、啊？或者你他也没问，那个魔就讲一些诱惑他的话嘛，是不是？魔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你做魔子魔孙嘛。所以，给你世间娱乐的，是不是善知识？你自己去想。劝你呢放下世间娱乐的，去得到出世的，这样才叫做善知识。叫你出家的是善知识。叫你说慢慢来没关系哈，然后你继续就上班供养我好了。或者哦，你这个布施啊不得了啊，将来啊国报啊什么什么，包你的七贤子孝啊什么什么，这些是善知识啊。如果你这样同意我的话的话，我这绝对不是批判，是功利的嘛，是就叫你世间这些荣华富贵嘛，跟出世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你行善结果是为了这个，不合乎佛法呀，不合乎佛法。好，读善生经哈，我再强调哈，有兴趣的人教小孩子善生经，不难，一点都不难懂哈。好，这时候喜乐我就不再提了哈。解脱就是什么？你解脱什么？你解脱了五盖，出禅里头就不再有五盖了。好，然后柔软呢，就是因为什么？你就不会再那么出众了。 而且他性格就非常柔和了，不会那么粗暴，就是动作不会那么粗鲁啊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从这些事情呢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未来，从你做的事情哈，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人心一急，他端盘菜给你就是砰当一下，这样的人的未来是什么？跟他一个很有恭敬心的拿一盘东西给你，严格讲，我在南传那边我真的是觉得很惭愧。南传他是这样的。